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1日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在香港近期新冠病毒疫情减缓，时逢五一劳动节假期之际，警方在多区严阵部署大批防暴警察，应对工会团体的活动和网上快闪抗议号召，防止反送中抗议示威再现。过去一个礼拜，香港多处发生规模较小的每区有约100多人参加的抗议活动，都遭到警方快速介入驱散。亲民主的职工们5月1日劳动节发起集会的申请和上诉都遭拒绝，职工们批评警方是借助防控疫情的限聚令打压香港人游行集会的权利，来到达到政治目的。职工们五一当日在全港各区摆设了约60个街站表达民主诉求，同大批市民在下午5:01同呼口号。有网民号召市民下午2点起在铜锣湾、西营盘、大埔、旺角和观塘等五区快闪突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进行全球调查，不过他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莫里森的呼吁令到北京大为不满，围绕着新冠病毒疫情问题引发的争议，导致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关系裂痕加剧。莫里森星期5月1日在坎培拉回答记者提问的如何评论特朗普的说话时话，澳大利亚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对病毒来源的各种不同的讲法支持他推动调查的努力，了解疫情是怎样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4月30日称，他相信新冠病毒可能是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过特朗普总统拒绝讲明是什么证据令到他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人造或者经过基因改造，但他们仍然在调查疫情的源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4月30日发表声明说，情报界认同一个广泛的科学共识，亦即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亦都不是经过基因改造。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声明反驳了一些阴谋论，较早前有阴谋论者认为病毒是武汉实验室人工合成，甚至有人猜疑病毒和中国军队的生物武器研究有关。声明仲表示，情报界将会继续严格审查新的信息和情报，来到确定疫情爆发是由接触感染动物引起的，定是由武汉某一个实验室的意外事故所引起。美国目前大约有一半的州计划放宽疫情期间实施的商业和社交限制措施，重振受到影响的经济。路透社说，放宽限制措施是因为白宫最初发布的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的行政指令30日到期。美国劳工部同日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有大约3000万人在3月21日以来申请了失业福利补助，占工作年龄人口 18.4%。 世界银行星期四表示，在抗击全球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可能会被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所逆转。这场大流行迫使全世界1800万人失业，世界银行因此表示，全球贫困率将会自1988年以来首次上升。世界银行表示，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失业都发生在那个地区。据联合国估计，到今年年底，全球约有5亿人将会被迫陷入贫困，占全球人口的8%。联合国说，可能需要90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高风险人口，远远超过至今为止筹集到的资金。美国太空总署将开发登月飞船的合同授予3间美国公司，飞船将会在2024年之前让人类重返月球。美国太空总署星期4月30日举行远程记者会，宣布选择这3间公司，其中一间是华盛顿邮报拥有人同亚马逊网站创办人贝索斯拥有的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另一间公司总部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研究公司莱多斯旗下子公司 Dynetics， 第三间公司是商人马斯克拥有的位于加州霍桑市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是维持有限的服务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负责科技事务的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话，台湾防疫有效，因为社会开放，人民和政府彼此信任。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武汉肺炎以及非洲马瘟呢啲名称，有网友认为呢个系双重标准。不过首先就系报道分析，彻查新冠病毒起源已经成为美国国会嘅跨党派共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随住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人，全国死亡人数攀升至超过6万之后，美国国会就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失控承担责任的呼声可以说是非常高涨。在美国国会的复会前夕，众院共和党领袖呼吁两党在返回华盛顿之后，首要任务就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生组织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失责，展开跨党派调查。而同时两名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就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务院提供所有有关美国政府对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以及管理担忧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发表声明表示，他是呼吁主席就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以及传播展开跨党派的调查。他认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针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谭德赛总干事领导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展开调查，尤其是对疫情爆发的初期行动展开调查，是适当而且是必要。麦考尔表示，他对大多数委员会成员都会支持共和党的呼吁表示乐观。他说，如果他们不从历史的错误当中学习，注定还会重蹈覆辙。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医生连线共同主席洛伊众议员在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国会两党成员最早是在1月29号正式听取美国卫生部门的简报。他指责美国一开始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得到的是错误甚至是虚假的信息。来自田纳西州的洛伊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其中一个问题他亦都希望他们之后能够进一步了解的，就是讲好听点的错误信息的问题，但是其实他们是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获得到的是虚假信息。洛伊议员说，他们至今都是仍然不知道病毒的起源。要记住，他们接收到这么多的错误信息，一开始病毒据说是来自一个湿货的市场，后来他们知道在武汉有个是四级病毒的实验室，他们现时正在对一个人进行调查，或者他们是在实验室里面研究病毒，然后病毒可能是外流出去变成了一号病人，但是这些他们现时都不能够确定。作为美国国会当中少数具备医生资格的议员，洛伊强调病毒不分国界、政治倾向或者种族。洛伊说，他认为中国的医生已经是尽力，他们试图将信息和世界分享，不过他们都是被中国政府打压。洛伊认为现时中国政府必须要向世界坦白，因为单单是美国，他们就已经令到他们花了数万亿美元的成本来应对疫情。截至4月29号为止，中国新冠病毒的确诊累计个案是达到84000多宗，新冠病毒全球感染人数是超过318万宗，当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土耳其、俄罗斯以及伊朗等9个国家的累计确诊个案数字都大于中国。不过洛伊认为中国目前提出的数据严重失实。洛伊表示，你是无法相信任何从中国流出来的信息，因为有些信息相当是荒谬， 现时全世界正爆发大流行病，几个星期前你系佢系宣称自己已经系冇任何嘅新嘅病例，呢、这个说明咗一系你喺度讲大话，一系你根本系冇进行任何嘅检测。响三月下旬，中国官方曾经连续三日公布本土确诊病例清零，多地已经系陆续恢复生活秩序。记者进一步询问国会计划采取乜嘢嘅行动向中国施压。曾经作为系美军派驻响南韩13个月，并且系响期间到访过中国、香港、越南以及台湾嘅洛伊议员回答话：美国必须要从经济着手，令中国感受到压力。洛伊表示，佢哋要引起中国嘅注意，要让中国政府佢哋承担责任嘅方式就系引起佢哋经济上嘅注意。洛伊认为，佢哋嘅做法就系、是。你会睇到国会当中开始对讨论供应链嘅问题，如何改变呢啲嘅问题。世界各地嘅企业都喺度讲佢哋到底是否可靠，佢哋系不可信。来自佛罗里达州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嘅访谈嘅时候，亦都表示，美国必须要让中国为呢次嘅疫情所造成嘅影响承担责任，同时将美国嘅医疗物资供应链系迁出中国。努比奥话，要追究中国嘅责任，其一办法就系要佢哋无论如何都应该做嘅事情，呢个就系改变佢哋嘅生产方式，必须要降低对佢哋嘅依赖。响呢场大流行之后，你会睇到越嚟越多嘅国家将医疗保健产品制造能力以及其他嘅产业放响首位。响发生危机、出现短缺嘅现象，或者被用嚟当作潜在嘅施压筹码时候，佢哋将会取替以及系限制呢啲产品嘅出口。努比奥亦都谈到，如果中国唔将新冠病毒疫情系嘅吹哨人禁声，佢哋或者就能够阻止到病毒嘅传播。因此，毫无疑问嘅，中国要为佢哋蓄意隐瞒信息嘅行为承担责任。努比奥表示，佢哋必须要为新世界做好准备，提高自身以及系为佢哋可以依赖嘅盟友以及系伙伴能力。呢个显然系中国共产党要付出嘅代价。但系无论如何，佢哋系都必须要系咁样做。与此同时，要追查中国责任嘅唔单止系有共和党嘅人，美国国会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亦系马基，星期一已经系联名致函蓬佩奥国务卿，要求国务院提供所有有关美国政府对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以及系管理忧虑作出回应嘅信息。两位参议员响信里边话，呢啲嘅信息对于国会就目前嘅大流行病提出议案，防止未来再发生疫情爆发关重要。议员嘅信里边话，了解响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嘅事情，对于保护美国人嘅安全系十分重要。佢哋迫切系需要充分了解呢场大流行病嘅根源，因为下一次嘅大流行唔会等待。事实上，如果冠状病毒确实意外咁逃出咗呢个实验室，大家是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如何才能够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确保敏感生物研究实验室的安全和安全管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要求外交委员会是就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问题上的做法展开调查，尤其是中共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疫情初期的活动。洛伊议员说，他认为谭德赛总干事必须要辞职。麦考尔对接受美国之音表示，两党在追责中国的议题上面立场具有高度的共识。麦考尔表示，他们同恩格尔主席之间有非常之好的关系，双方亦都同意党派之争最后的时刻应该是停止。他认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表示愿意召开监督听证会。麦考尔认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这个亦都是他们职权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官方机构最近发出通知，要求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对马匹进行严格的检疫，防堵非洲马瘟。中国官方对非洲马瘟的这个称呼讲法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评论。 對比於之前中國官方一路都批評使用武漢肺炎呢個名稱，咁佢哋認為有關嘅情況實際係搞緊雙重標準。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陸陽喺華盛頓嘅報導。
此前中國官方對外界對武漢肺炎嘅稱呼不以為然，認為呢一個稱呼帶有地區性歧視。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官方指責武漢肺炎嘅講法係地域歧視，卻直呼非洲馬瘟而未有感到有任何不妥，其實就是一種雙重標準。泰國今年三月底發生致命非洲馬瘟，數百馬匹死亡。中國農業農村部和中國海關總署先後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海關、動物檢疫部門以及與動物疾病控制預防相關的機構做好檢疫、防疫、監督工作，切實做好非洲馬瘟疫情的防範。農業農村部在通知中提到的非洲馬瘟不下十次，引發網友的關注。不少網友認為，中國的官方在描述一種疾病時，將地球上某一大塊陸地的名稱放在疾病的前面，而不允許在源發於武漢的肺炎前面冠以武漢兩個字，這個是在執行雙重標準。旅居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學者邱岳首博士認為，網友有關雙重標準的判斷，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當然是一種雙重標準，而且是一種霸權、霸凌的語言，這個是他們黨國體制、集權體制下的一種語言常態，不允許被人講他，而他卻可以能夠隨便地將別人污名化。歷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舉出來，他們雙重標準的事情太多了，只許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武漢是一個病毒發源地，這個是一種事實判斷，根本就不存在地區歧視、污名化。今年年初，中國武漢市爆發傳染性極強的致命性肺炎，繼而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外界在描述這種肺炎時，自然前面冠以武漢兩個字，武漢肺炎或者是 Wuhan virus 作為非正式名稱使用。一是因為這種特別的肺炎首先發生在武漢，二是因為當時還未有正式的官方名稱。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月11日在瑞士日內瓦宣布，將武漢發生的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肺炎命名為 COVID-19， 對應的中文全稱是2019冠狀病毒病。不過中文媒體或者中文語境之中仍然使用簡稱，比如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等等，而且這一類簡稱都能夠安全落地，只有武漢肺炎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3月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個別美國政客仍然使用武漢冠狀病毒一詞的評價是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世衛組織的決定，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對中國和武漢進行污名化。耿爽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做出上述表態。當時有記者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據報3月6日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將新型冠狀病毒稱為武漢冠狀病毒，中方對此有何評論？而中國官方人民網2月13日刊發署名王平的文章，指責使用武漢肺炎是帶有侮辱性、歧視性、針對性的稱謂。王平這篇文章針對的是台灣衛生福利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王平的文章說，該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唱反調，說島內媒體報導仍可簡稱為武漢肺炎。旅美作家林蒼洲認為，網友關於雙重標準的判斷是準確的。他說，雙重標準在中國是經常的事，對自己有利的事就與國際接軌，對自己不利的事或者不願意與國際接軌的事就說是中國國情。林蒼洲認為，用地域命名一種疾病沒有任何問題，至少能夠講明這種疾病始發地，不存在地區歧視的因素。林蒼洲特別提到歧視的問題，他說在中國歧視是無處不在的，比如地域歧視、年齡歧視、性別歧視、政治歧視、招聘廣告上公開講要黨員，這個都是與文明世界背道而馳的事。所以林蒼洲說，他覺得如果你們指責別人歧視，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有沒有歧視。 網友認為中國官方在武漢肺炎和非洲馬瘟這兩個稱呼上所表現出的態度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尺度。這些網友既有社交網絡平台推特的網友，亦有中國國內新浪微博等社交網絡平台的網友。新浪微博網友的相關評論依然留在非洲馬瘟新聞下面的評論區，沒有被刪除。新京報新浪微博帳戶有關非洲馬瘟的新聞下面有超過3000條跟帖，其中有不少網友提出疑問。邱岳手認為新浪網友只是在度陳述一種事實、一種比較，而且網友用詞比較巧妙，不是直接罵政府。他說現在文字已經開啟，特別是表現在網絡上，政府方面不正確的表述網友一眼就能夠識別出來。邱岳手說網絡時代互聯網的信息傳播已經完全打破中國黨媒官媒的語言壟斷。非洲馬瘟是由非洲馬瘟病毒引起的馬屬動物的一種急性或者是亞急性傳染病，只能通過昆蟲傳播，馬對這個病的易感性最高，病死亡率高達 95%。 據百度百科，中國尚無此病發生。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嘅模式近日正受到好多注意，部分国家亦希望以台湾作为参考嘅对象，了解台湾点样去有效防控疫情扩散。对此，台湾嘅数码部长唐凤话：台湾模式成功嘅重要元素咧系信任，人民同政府彼此信任，防疫政策先至能够有效执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29日星期三，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台湾行政院主管数码事务的政务委员唐凤就台湾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疫模式举行了网络对话。该个智库在关于唐凤的介绍当中表示，唐凤在疫情爆发初期，即是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通过创新和技术共同开发口罩手机应用程式，让一般民众能够即时搜寻社区附近销售口罩的地点，解决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防疫问题。他的行动被誉为是保持了政府的透明，赋予公民社会草根力量，减缓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整体影响。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威尔森指出，台湾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他在公共卫生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当世界上一些的威权体制将美国以及欧洲爆发的疫情错误地指为是这个证明了民主的根本弱点的时候，台湾示范了民主体制如何运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以及是公共信任来提供国际援助，并且同美国以及佢嘅民主同盟以及系伙伴协调有效嘅全球反应。威尔森表示，台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创新做法以及经验，将有助于美国以及佢嘅同盟同埋伙伴推进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秩序。呢种嘅秩序能够比以往更为强硬以及系协调。唐凤响说明台湾嘅防疫作为嘅时候表示，自从2003年的 SARS 之后，台湾就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标准程序。去年12月31日，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警告被台湾的网民转发，引起了政府疾控人员的警觉之后，疾控单位立即以 SARS 有来了的模式，在相关的法令下是启动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隔日就开始限制武汉的航班入境，并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展开防疫工作。他表示，截至4月29日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6日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从这个防疫的过程的启动，唐凤表示他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公民社会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让他是敢在公共论坛上面谈论可能有新的 SARS 病爆发的事情。第二，就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让他们能够认真地看待这个警告，将它视为是 SARS 病再次发生。这个是自2003年之后大家都在准备的。 他认为政府和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信任，和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有极大的关联。对于主持是对谈的外交政策杂志作家麦金龙的问道，在防疫当中极为重要的隔离措施，譬如是电子围篱，可能是涉及到监控以及人民隐私的问题，台湾人民是否对此有所担忧？唐凤的答复是，当然这个是监控，当然这个是侵犯到人民的隐私，在那个隔离的14日的时间里面。不过唐凤亦都解释说，由于在沙士病的期间，台湾医院曾经被隔离，台湾宪法法庭对此是有个裁决，认定这种的做法并不违宪，不过亦都建议能够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实施隔离的时候有固定的限期以及范围，并且尽量减少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对于中央流行疫情的隔离措施，有超过九成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唐凤再次强调，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抗疫，是因为采取了全社会的做法，这个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众服从指令，而是人民自愿遵守防疫措施，民众亦都会相互是提醒是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有了整个社会的合作，台湾才能够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数的行业因为无法维持安全社交距离而禁止营业之外，台湾并未有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的状态，民众的情绪冷静，照常上餐厅、上学以及是工作。虽然台湾的抗击疫情的做法是得到 91% 的民众的支持，但是唐凤说，他未有忘记还有 9% 的人并不接受政府的隔离措施。虽然比起其他的生活在严格的禁足令或者是居家令之下的人民来说，台湾民众已经是相对非常幸运，因为那些人失去了更多的隐私以及社会自由。即使如此，他仍然是要感谢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众。唐凤说，他们确认这个是保持诚实，他们要求他们对所有的采取的作为负责，因为他们是正在是正常法律规范之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紧急法才实施这些的措施，所以他要感谢这 9% 的人，他们令到是保持诚实并且负起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有关美国新冠病例继续上升的担忧，但部分的州已经开始放宽为控制致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采取的大范围停业禁足的措施。在美国有超过60,000人死于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超过1,000,000人被感染。各州州长正试图在公共卫生威胁和封锁造成的沉重经济损失之间是取得平衡，因为上个月已经有超过2,600,000美国人失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健身房、理发店和就餐餐厅是在美国南部乔治亚州重新开业的非必须要的业务的部分。乔治亚州成为了第一个采取广泛措施重启当地经济的州，但是这些企业必须遵守社交距离的准则，对场所进行消毒，并且为员工筛查譬如发烧等新冠病毒的症状。新时代发型工作店的店主香农斯塔福德说，他们正在检查体温，他们确保客户先填写一份调查表才能够接受他们的服务，他们亦都确保先洗手消毒。但是乔治亚州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仍然在上升当中。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过早解除因为关闭而造成的经济的困境可能会导致致命病毒更加严重的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杰森法尔利说，在开放经济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令到免疫力弱的人群冒险进入病毒的环境，他们没有抗体，没有病毒史，最终有人丧生或者导致住院人数的增加。想重返工作岗位的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抗议的活动，但是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强烈支持限制开业和大型聚会以压制疫情爆发的措施，直到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为止。 特朗普總統將何時重新開始經濟活動的決定權留給各州自行決定。在星期一，他宣布了新的指南，以幫助企業安全恢復生產，並且加強全國範圍的檢測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確保美國經濟的健康對確保他們國家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目標一致，缺一不可。其他一些州亦都允許某些商務重新開業，因為大量工作機會消失和政府失業援助的缺口，使到很多人並沒有足夠的收入來到支付食物和房租。專家說，但這些可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范德堡大學醫學中心傳染病學教授威廉·沙夫勒說，他們可能必須逐步操作，看看是否可以掌控它，觀察新冠病例是否突然出現新的增長，這些將會是一種微妙的平衡的舉措。紐約州疫情一直最為嚴重，州長安德魯·科莫說，該州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導方針，正是制定分階段開放的計劃。疾控中心要求各州必須首先看到新冠病例的持續減少，然後再加強檢測和風險的評估。科莫又說，他們將會在兩個階段之間留出兩個星期的時間，以便監控他們工作的效果，採取行動進行監控。即使某一些企業開始重新營業，亦都有其他企業因為病毒激發而被迫關閉。肉品包裝業職工新冠病毒感染的激增，已經導致一些工廠停工，干擾供應鏈，並且可能造成食物短缺和價格的上漲。以上是美國之音柏登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華盛頓和北京的政治人物不斷互相指責和埋怨，美中兩國科學家正在積極合作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美國的科學家說，這合作對於抗擊新冠疫情和建立兩國之間的互信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感染和免疫中心主任利普金日前對《金融時報》表示，他正在和一個中國研究小組合作，確定冠狀病毒在去年12月在武漢首次發現之前是否在中國其他地區出現過。流行病專家喬治城大學醫學院教授劉成龍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病毒起源的問題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不單止是科學家有興趣研究，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包括政治人物都是很關心。劉成龍醫生說，但是只有科學家的研究發現才可以成為證據，任何沒有根據的猜測、指責以及是漫罵都不應該當作為是事實或者是證據使用。好高興美中兩國的學術界在這一方面進行合作。盧拉卡恩醫生是普林斯頓大學科學與全球安全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的這麼多年以來，美中兩國一直在合作，共同應對流感等人畜共患疾病的威脅。卡恩醫生表示，這些合作努力不單只是對研究，亦是應對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疾病風險方面是極為重要，而且是對於建立兩國之間的信任亦都極為重要。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阿特利亞醫生是對美國之音說，努力去了解這種病毒的起源，並且搞清楚它可能是來自什麼的動物宿主，它的確認為這個是很重要，這些信息可以用來幫助大家為可能發生的下一次大流行做好準備。劉神龍醫生說，從疫情的開始，美中科學家就緊密合作，共享有關這個病毒的信息，通過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分享研究發現，電話會議討論病毒傳播以及是防控，共享病毒基因組信息以製備疫苗，並且開展臨床研究尋找治療藥物等等。科學家都普遍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目前仍然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肆虐，在現階段查清導致疫情病毒的源頭或者是起源並不是當務之急，因為無論病毒是來自哪一度，對於治療以及預防來說沒有任何的區別。卡恩醫生說， 虽然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到底是如何开始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原始宿主动物是马蹄蝙蝠，中间宿主动物很可能是穿山甲。因此新冠病毒中国称为是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这个事实是对于制定减少未来是日出的感染风险的政策非常之重要。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说，病毒起源的研究是有助于了解病毒从何而来，如何跨界传播及演化，这个是对新冠病毒的疫情的防控能够是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刘成龙说，比如远离中间宿主协助切断传播途径，病毒演化信息帮助疫苗制作。此外，这些研究亦都对其他的冠状病毒传播的预防起到积极的作用。武汉的高密封实验室引发担忧，公众担心可能是实验室事故引发了大流行，因为该个实验室曾经有个生物安全措施失误的历史。而且虽然高级别的安全实验室是发生病毒意外泄漏的几率是很细小，但是安全事故是无法彻底避免，比如是2004年 SARS 就曾经在一个实验室发生过实验室内感染事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说，没有任何的实验室能够完全杜绝人为的错误，美国当然也都不能够完全杜绝实验室的错误，所有的研究致命微生物的国家都必须要执行并且遵循严格的生物安全政策以及是程序。人类进入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以来，公共卫生安全日益成为跨国界、跨科学门类以及是医学领域的全球安全风险。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将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生态系统健康联系起来，成为一体化健康的方法，对于全球安全以及是可持续性的是绝对必要。相互透明、诚实以及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在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担任研究员的卡恩医生是一体化健康倡议的联合创始人。卡恩介绍说，2004年在碳疽危机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题目为是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报告，其中列出了七项引发担忧的生物医学实验，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功能增益研究。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暂停禁令，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取消禁令，并且允许这类的研究继续进行。卡恩医生说，美国在这方面正在是走下坡路，为给公共卫生带来巨大风险的研究大打开绿灯，美中两国应该是合作共同禁止全球范围的功能增加研究。按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网站的定义，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涉及到旨在或者是预期会增加病原体可传播性或者是毒性的实验，这种研究由负责任的科学家进行，通常旨在是增进对引发疾病的媒介以及是人类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是媒介导致大流行病可能性的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12个政府机构日前联合推出了一项措施，说要严格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即将实施的有关办法显示出，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从各个方面审查和控制互联网，限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从而去实现共产党的垄断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2个部门4月27号联合公布了目的在其强调的加强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国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该办法的出台是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及早发现并避免采购产品和服务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所讲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电信、广播电视、能源、金融、公路、水路运输、铁路、民航、邮政、水利、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国防技术工业等行业领域。网信办负责人说，这些领域的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运营者在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以免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重要数据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2017年6月1号，中国正式开始实施针对监管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广州网络作家野道说，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是实施网络安全法的细化措施。他说，在中国的舆论场中，互联网是最大的市场，所以从中国现在的体制来讲，因此中国当局要将互联网的硬件、软件和内容都要控制起来，控制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在网络时代，网络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设备和技术，由于其被认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美国被禁止使用。同时，美国政府亦都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野道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亦被认为是对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回应。在北京的中国新闻自由倡导者胡佳说，中共当局加大力度对网络安全进行审查，其根本目的是确保中共统治的安全。他说，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共产党的政治安全，他统治的安全，共产党统治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垄断的安全。胡佳认为，即将实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必定会进一步限制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他说，谷歌十年前因他不接受中国当局对其搜索引擎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例证。胡佳说，这个中国已经做了，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完成事。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好多好多，在全世界来讲，中国的做法是最突出的，而且从规模上来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或者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胡佳认为，中国对网络安全的严格审查是一把双刃剑，在保证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同时，可能会将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拒之门外，因而陷入两难的处境。他说，这个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中国要审查、要排挤、要警惕，另一方面中国还希望得到其求之不得的进口国外的高精尖的技术，而且拼命地说要打破长期的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封锁。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实施亦引发了外界对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关注。虽然中国当局表示要尊重和严格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但是中国过去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外国企业分享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事例并非罕见。展望中国当局未来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控制，广州网络作家野道说，互联网问世几十年来，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未来只有会更严厉。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不会严格控制互联网，才是令人意外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于6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知名人权捍卫者王琦的妈妈蒲文清所写的最后告白在互联网上流传。病情严重的这名老人继续为他的仔的案情伸张的时候，亦希望可以最后见到他的仔一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琦是1963年生，四川人， 在1999年設立六四天網網站。2003年因為煽顛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救災，揭露豆腐渣工程。在2019年7月，四川省綿陽市中院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以及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他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目前被關押在四川巴中監獄第四監區，黃奇患有腎功能衰竭、冠心病、腦積水等多種嚴重的疾病。黃奇不服判決，他的母親在獄外為他常年維權，上訪到北京。由於黃奇是六四天網的主持，他的被捕和獲刑以及連賣母親的頑強上訪，使到這個案件為輿論廣泛關注。蒲文清現年87歲，他在4月11日的最後自白之中說，他在在世的時間不會太長。他又說，身患的幾種疾病除了糖尿病之外，最大威脅是腫瘤，而且已經擴散。蒲文清還患有急性牙椎炎，整個面部牙齒全腫，幾乎吃不到嘢。維權網在4月29日最新報導說，蒲文清病重，呼吸困難，每日輸氧，強烈要求中共當局本住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原則，允許獄中黃奇立即會見病重的八旬老母親，以免使到黃奇母子此生再亦都沒辦法相見的人間悲劇發生。蒲文清目前狀況牽動了很多人，四川知名維權人士陳雲飛對美國之音說，這兩天想給他打電話，你看看黃奇的媽媽的照片，這裡青一塊紫一塊，就是這些叫做死人斑，面部是很差的，很差的。這樣的老人真是太令人辛酸，他曾經希望老人能夠善終，結果並不是這樣的一回事。天網前義工蒲飛在美國之音說，黃奇的母親身邊一直有政府工作人員陪同居住，好耐的時間大家都沒有看到黃奇他的媽媽回來了，他的身體狀況應該不會好，畢竟年齡大了。其實他覺得案件都過了這麼久，再將家屬搞到這樣並沒有意思的，但是他亦都不知道有關當局是怎樣去考量。如果他們確實派人照顧蒲文清的生活，我反而覺得無可厚非，但是根據大家的了解，目前的情況和他們了解的有所出入。大紀元報導，蒲文清他屋企仍然住在兩個三個縣的單位，就是四川內江第一醫院的員工24小時看著他，樓下就有另外一批人在這裡蹲點監視，連上醫院看病都被尾隨。蒲文清又說，當局不准他和朋友見面，不准上北京，不准會見黃奇，不准接受媒體的採訪，亦都不准請人權律師。蒲文清念念不忘他的兒子的冤情，希望有生之年和他的兒子再見一面，同時交談案情。這些是他最後自白之中的兩個要點。他又表示，黃奇的冤案是四川地方當局有人製造的，他表示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相信公檢法的政策，上面的政策是正確的。對於人道的探視，蒲飛說，目前的確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疫情以後監獄和看守所都沒有開放過，不過他們還是希望法理不外乎合人情，還是應該考慮黃奇他們的家庭的特殊的情況，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之下特事特辦。他的要求不過分，就是老人要求看一下他的兒子，而且探視亦都是他的權利，希望當局盡可能這樣在不違反原則和防疫政策的前提之下給他們母子會面。即使沒有疫情，老人家這個歲數來講，大家亦都覺得當局應該網開一面。陳雲飛還說，他呼籲中國的官員，特別是國保系統的官員，孫力軍就是這樣搞下去的，下台了，目無法紀，膽大包天，違法亂紀。他又相信經手人權案的國保，他們都是按照孫力軍方式來操作，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希望這些人回頭是岸。中共在4月19日宣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是接受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民間輿論最近密切關注他的下台對全國各地公檢法系統執法操作的影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他还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将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美国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千方百计的设法能够使美国银行继续经营下去。为了达到目的，彼得尔不惜制造金融混乱，然后将责任推给杰克逊。彼得尔的做法是宣布立即收回贷款，很多公司因为没了银行贷款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饭碗。有人警告杰克逊说一群暴民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围绕美国银行的斗争主要在国会展开，亨利克莱参议员是共和党领袖，亦是美国银行在国会参议院里面的主要支持者。他整整花了3日时间在参议院里面长篇大论，敦促参议院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克莱说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虽然尚未流血，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美国政府纯洁的共和色彩就会彻底变质，权力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克莱讲的这个人显然就是杰克逊。克莱继续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政府就会垮台，我们都会好像奴隶一样死去。克莱随即要求参议院谴责杰克逊违反宪法和法律，参议院批准了克莱提出的决议。众议院的情况较为好些，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为杰克逊的美国银行政策提出辩护。他说美国银行培植势力，成为强大不负责任的和政府争权夺利的对手，如果被美国银行占了上风，今后任何人当选总统都要屈从美国银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选择没有美国银行的共和国，还是没有共和国的美国银行。商人慢慢地发现美国银行的放贷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经济困境是彼得尔而不是杰克逊一手造成，但是彼得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彼得尔说出路只能够来自国会，美国银行没有必要矫正这些可怜人制造的错误，总统以为他可以使美国银行唯命是从，他错了。但是彼得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在州议会上发表一篇支持美国银行的讲话，但是同时彼得尔又拒绝接受宾夕凡尼亚州的$300,000的贷款申请。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一怒之下，不单止没有发表讲话支持美国银行，反而对美国银行提出严厉批评。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同意州长的看法，即使彼得尔危言耸听，但是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还是通过决议案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两日之后，纽约州长提议抛售$400,000至$500,000的股票帮助州里面的银行。纽约州议会不单止投票批准，而且还增加了抛售股票的数额。这个行动加强纽约州内银行的实力，帮助他们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彼得尔看见败局已定，只好开始增加贷款，美国的经济困境亦逐渐消失。 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开始失去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提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不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经营权。第二项决议是政府资金不再存入美国银行。第三项决议是政府继续将资金存入各州的银行。第四项决议是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困境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四项决议全部通过。彼得尔的一位助手形容美国银行官员的感受时候说，这一日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中删除。美国总统背离法律夺取公共财产，他的行动居然得到国会代表的批准。杰克逊对此的描述就简单得多，他说，我拿到伟大的胜利。安德鲁·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美国1819年的时候，同西班牙达成协议，同意放弃德克萨斯，换取佛罗里达。墨西哥182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美国试图收购德克萨斯，但是墨西哥不想买。杰克逊做了总统之后，又试图收购德州，再次遭到拒绝。德克萨斯地域广阔，但是少有人烟。墨西哥决定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史提文·奥斯丁1822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定居点里面的每一户家庭可以拥有80公顷土地。每个愿意养牛的家庭可以拥有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在德克萨斯定居下来的人，虽然买地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必须保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保证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当时在德克萨斯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一带，很多人都是奴隶主，带着奴隶来到德克萨斯。19世纪20年代，受到德克萨斯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至。美国定居点的一位领袖和墨西哥政府发生争执，墨西哥政府勒令他离开，但是他不服从，他率领一群支持者夺取了一个叫做纳科多奇斯的城镇，宣布德克萨斯为独立共和国，称他为弗雷多尼亚。这个人原来以为其他美国定居者会同他一起反对墨西哥，但是他错了。大多数定居者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有些人甚至参加墨西哥的部队镇压反抗。这位领袖最后只好跑回美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继续给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定居会带来很多麻烦。墨西哥政府派遣一位官员到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一带视察。这位官员回来之后报告说，他在德克萨斯一带越往北走，墨西哥的痕迹就越少，美国的标志就越多。他还说，一些城镇里面几乎没什么墨西哥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人亦都是穷得不得了。他说美国定居者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墨西哥人，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不信罗马天主教，不接受墨西哥传统。这位官员警告说，德克萨斯的局势可能会在墨西哥引发起义，并敦促政府出兵德克萨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